这里是生人勿进。
在1994年，美国的德克萨斯州有一个13岁的男孩失踪了，疑似被拐卖或者是遇害，反正肯定不是绑架。直到3年之后啊，这个失踪的男孩在西班牙的一个小镇里被发现了。那当时呢，远在美国的家人啊，听到了这个消息也是欣喜若狂啊，都疯了，直接坐飞机去西班牙接人。即便到了之后啊，他们发现眼前的这个人跟3年前失踪的家人长得啊天差地别，甚至连口音都不一样。家里人呢还是啊十分确认，这就是3年前我们家丢的那个。来了，朋友们，欢迎来到由春点为您带来的《生人勿近》，我是咱们台杀人放火将军员老航。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事儿啊，发生于1994年的美国，具体的位置呢，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那关于说啊，丢的这个孩子，咱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他呢叫尼古拉斯·巴克利，一个金发小男孩，94年失踪的时候啊，他13岁。那说这孩子呢，不知道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王八蛋。具体啊能王八蛋一到什么份儿上啊，就是经常跟家里人打架，顶撞长辈和哥哥姐姐。他们家的这个成员构造呢是这样的。首先啊，母亲、哥哥、姐姐还有他，就丢的那个。另外说呢，哥哥姐姐啊跟他是同一个母亲，但不是一个爹。而且呢这个岁数啊比他也大不少，大概就这么一关系。说那个时候呢在家里打架啊，能打到什么地步，能给警察招来，甚至说给警察招来都是家常便饭。每个月啊，警察登门处理他们家家庭矛盾至少3回，全是这个男孩弄的。另外说呢，如果啊就这个尼古拉斯啊，就这丢的男孩在外边惹事了，警察也会来，他问题少年嘛。时间啊 ,1994年6月13号，这个小尼古拉斯啊出去玩去了，打球去了。那到了晚上呢，这个局儿散了，他打篮球的这个位置啊离他们家还比较远，所以呢他就给家里人打了一电话。当时呢是他哥接的，说啊让妈妈来篮球场接我。他哥一听就急了，就说老弟啊，你都13岁了，你是没长腿是怎么着啊，你自己回来，咱妈睡觉呢，反正啊这个晚上还上夜班呢，直接就给他这弟弟撅了。后来说呢，这个电话打完啊一直过了3天。小尼古拉斯没消息也没回来，现在啊应该就确认了这人丢了，所以家里人就报警了。那为什么说啊等3天之后才确认呢？因为咱们刚才已经介绍了，说这孩子是一问题少年，离家出走个2-3天啊那都不叫事儿。后来呢，你想这回出走的这个时间可能是有点过分，家里人啊就怀疑出事了再报的警，等于说呢3天之前那个电话应该就是最后的声音了，这人就消失了。那报完警之后就找呗，通知儿童失踪登记中心，外加上呢方圆几公里各种搜索，联系尼古拉斯的同学、哥们、兄弟、社会好大哥，这帮人呢全都问了一遍，根本找不着，等于这人就彻底丢了。那现在的时间呢已经过了好几个月了啊，杳无音讯。你哪怕是就绑架呢，绑架甚至绑匪还能来个电话，你这倒好，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所以呢当时啊这一家人就觉着，要不就是遇害了，要不就是拐卖了，兴许呢这辈子啊想再见面那可就难了去了。现在说啊，时间过了3年0-4个月，尼古拉斯丢的时候啊是1994年的6月份，现在的时间呢是1997年的10月份，在西班牙一个叫利纳雷斯的小镇，有一对夫妻啊在马路边发现一孩子。那天啊晚上下着暴雨，这孩子呢一个人躲在电话亭里头，看着好像挺无助的。于是呢这对过路的夫妻也就过去问，说你是这个谁家孩子呀，你妈叫什么名啊，需不需要帮助。结果这孩子呢不说话，你是给钱让他打车回家他不要，给他东西呢他也不吃。那这对夫妻啊就很无奈，索性呢直接拿电话亭里那个电话就报警了。说我们这儿啊有一孩子啊，身份不明，14-15岁，好像呢还有点缺心眼，没有与人交流的能力，地点呢是哪哪哪，你们过来看看呗。那西班牙的警方呢得到了这个消息啊，直接就出警了。到了以后啊，确实发现那个电话亭里边有一孩子， 那报案人呢这会儿已经不在了。其实啊这可以理解，因为那天雨实在是太大了。这对夫妻呢跟这孩子一共仨人，一个电话亭里他也挤不下呀，你说谁上外边淋着去。所以说啊人报完警走了也正常，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好在呢发现了这个孩子就给领回去了。在路上的时候啊，警车里边就问他说，你是谁呀、啊、你的父母叫什么名啊，你告诉我们，我们送你回家。那这孩子呢好像听不懂警察在说什么，就一直啊用英语在重复一句话，说我是美国人，我是被拐卖到这儿的。那在警车上呢警察也能听明白，到了警局啊立刻就针对这个信息联系美国警方，就说啊说我们这儿捡一孩子，他自己说啊他是被拐卖过来的，已经有好几年了，你们查一查。那再问呢这个孩子叫什么名，不说话了。说这不扯淡的吗，估计是啊就这些年被拐卖啊没少遭罪，精神有点问题。那就先要不在警局给他找个屋啊，让他休息休息，让他跟这住去，等缓过来再说。随即啊就给安排了一个地方让他跟里睡觉。那等到了第二天啊，这孩子主动找到警察，就跟人说，我叫尼古拉斯·巴克利，我来自美国的德克萨斯州。那警察一听这消息呢，又把电话给美国那边打过去了啊，说这个跟德州失踪人口中心一确认，确有其人。那现在就皆大欢喜啊，丢三年了还能找回来，最重要的是啊从美国给拐到欧洲了，这还能找着，那你就威风吧。所以呢美国的儿童失踪中心啊直接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尼古拉斯的家里人。那当时呢这个电话一打过去，孩子的母亲接的，一听这消息啊都跟疯了啊，在家里头说甭管了，马上到，直接啊挂了电话。母亲呢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尼古拉斯的姐姐，那意思呢就是我现在岁数大了，我坐不了飞机，你弟弟呢找着了，现在跟西班牙呢，你呀、啊、你赶紧过去，如果是的话啊，确定就是这人，以最快的速度给我带回来。反正呢前前后后啊就这么沟通，信息确认啊时间差不多过了一礼拜，到了1997年的10月14号，尼古拉斯的姐姐啊这人叫凯瑞，落地西班牙，从美国过来了，来警局啊找自己的弟弟。当时啊一进屋都已经激动的不行了啊，这个情绪濒临崩溃，说我弟在哪儿呢，赶紧让我见他。警察呢就顺手给他一指，就在一个旮旯啊就在那儿坐着呢，就跟这姐姐说啊，说你最好确认一下，你看那个是不是你弟弟，反正说呢这孩子啊这精神可能不太正常，因为我们呢就是在路上啊或者说找着他那时候问他什么问题，他跟我们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外加上呢你看我们这块啊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十月份的天气啊应该是挺舒坦的，这孩子呢现在什么打扮啊，裹一围脖穿一军的衣，咱也不知道他热不热。还说什么呢，就这孩子啊说拐到欧洲这三年经历过惨无人道的蹂躏，一直呢在一个同性恋童俱乐部那里待着，所以呢这个精神啊肯定是好不了。那姐姐呢就顺着警察指的那个方向一看，眼前坐着呢是一个男孩，戴着一个鸭舌帽，帽檐啊压的还特别低，裹着一围脖穿一军的衣，也看不清楚脸。那姐姐呢顺势往前上了两步，低头啊仔细一看，看见眼睛跟鼻子了，直接呢就确定了，说这就是我弟弟，这眼神啊跟他小时候一模一样，鼻子呢我也能看出来，绝对这就是。直接啊给坐那儿那弟弟啊揽入怀中，就啊呵呵呵啊就哭了。按理说呢分别了三年啊还是被拐了，现在姐弟相见啊这个反应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呢你再看这个弟弟啊，他就没有什么反应，而且呢还试图啊把这个姐姐给推开，就他越推姐姐抱得越紧。那等哭了一阵子呢，这个劲儿差不多过去了啊，西班牙的警方也挺为难，说姐们儿，要不咱等会儿再哭，你先最好确认一下他是你弟弟吗。姐姐呢就说，我一万个确定，我弟弟我还能不认识他吗。警察就说，咱讲理啊姐们儿，先别哭了啊，来来来来来，就喊这弟弟说，那个你先把那个帽子跟围脖摘了，拿出来他三年前失踪的照片啊，就跟那比给这个姐姐呢就指说，你看啊，你弟三年之前丢的时候是瓜子脸，现在坐那儿那位啊是个方脸。 之前呢眼球是蓝的，现在他那眼球可是褐色的，要不你再好好确认一下。那这话一出来呢，姐姐一听恍然大悟啊，确实有点含糊了，就跟那个弟弟商量说，你看弟弟，咱能不能把这身上军的衣给脱下来啊，你宽宽我好好瞅瞅。弟弟呢一听这话挺配合，直接就把那军的衣给脱下来了，里边呢穿了一半袖。这会儿啊，姐姐过来再仔细一瞅，没错，这肯定是我弟弟。为什么呢？身上的纹身一样。好比说啊，这个弟弟啊，右肩纹了一蝎子，左肩呢纹了一条线龙啊，还没点睛呢，左胸呢是一狼头，就全都能对上，这就绝对是啊，那就甭废话了，就是他。一边说着啊，一边从这个包里头拿出来一堆照片，说那个弟弟你看啊，这张是咱妈，这张呢是哥哥，这张是咱俩，这张是你表弟啊，你看这些照片你有没有印象。那再看这个弟弟的表情呢，就是感觉很痛苦，隐约的看着像有点印象的，或者呢是触动了他哪根神经，反正说脸上有点变颜变色。那这个举动呢就更加能确定了这自己人。主要呢现在啊，你看这屋里边啊，拢共三方人在这，姐姐弟弟警察。警察那意思呢，就是人家姐弟俩现在都相认了，那就得了呗，这玩意儿有必要撒谎吗？随即啊，警察这边就给安排说，到时候那个姐姐是吧，你办个手续你就把人领走。姐姐这边呢也是欣喜若狂。那这个决定啊，姐姐同意，弟弟同意，警察也同意。但是呢，西班牙失踪人口中心的人不同意。说为什么呢？这不扯淡的吗？咱就说啊，这孩子失踪的时候13岁，现在过三年了，他长大了，那也不可能从瓜子脸长成一方脸呀，眼睛的颜色也不对，主要是口音也不对，你美国人说英语能串出法国味儿来。说那这么着吧，最后啊，就再给这个弟弟进行一次测试，如果呢他能通过，就让他跟姐姐走回美国。那到了第二天呢，失踪人口中心的这个调查员啊，就把尼古拉斯一家的照片就给他看啊，测试内容就是看照片，看他都认识不认识啊，能不能认出来。那就妥了呗，那应该这就是了，认得特别好。那至于呢，就是说面部的那些改变啊，人家失踪人口中心那意思解释不了就解释不了吧，谁知道就怎么三年就造这样了呢，兴许这孩子青春期吧。但是呢，现在的结果是好的，这个孩子啊，终于可以回家跟家人团聚了，他这就属于命不该绝呀。于是呢，姐姐跟着弟弟坐飞机回到了美国的德克萨斯州。飞机啊一落地，母亲姐夫都在机场等着呢，一家人啊开开心心的就开着车回家了。在车上呢大家也不说话，但是啊家里人你就看那表情啊，难以掩饰的喜悦，你可终于回来了，这些年啊你受苦了，然后还有点那个累，但是没痛哭啊，没就是呵呵呵没这么哭。那随着失踪三年的尼古拉斯啊回到了家里，警局那边的报案记录啊也给消了，一家人呢就开始重新啊过上了幸福生活。并且呢这件事啊在当时的美国也算是一段佳话，因为说啊一个失踪了三年的孩子从德克萨斯州被拐到了欧洲西班牙，现在还能找回来，这不就是命运的奇迹吗？所以呢这个事儿啊在当时就被很多媒体啊大肆的报道，观众们呢也是各种称赞，就说看人家孩子这命多威风，丢三年愣能找回来。那还有一部分声音呢也是就是心疼这个孩子啊，说这个苦命的娃啊被拐了三年，肯定呢经历了很多非人的遭遇。但就是在这个广大群众啊争相祝贺之际，有一个细心的人就发现了问题。那么说这个人是谁呢？一位德州的著名私家侦探，之前啊 CIA 退役的一个特工。他就看新闻发现了什么呢？这事儿就不对劲。主要说这孩子啊三年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就琢磨着啊有没有可能是冒充的。如果是冒充的话，他又有什么目的呢？会不会是一个跨国的间谍呢？危害到国家安全。反正说呢，弟弟到家之后啊，就是家里人也没着急问他这三年的遭遇。因为什么呢？母亲那个意思啊，就是说你看人刚回来，先别刺激他，等什么时候他愿意说话了，自然也就说了。后来呢，弟弟也确实啊慢慢的说出来一些他这三年的遭遇。 说首先啊，就是被拐那天94年6月份不是出去玩去了吗，回家的时候呢直接就被人啊从后边往嘴上呼上一毛巾然后就撅过去了。醒过来的时候啊自己在一架飞机上，中途呢还转了好几次机。弟弟呢就觉着啊就掳走他的人看那模样应该是海外的某些军事力量。说呢到了目的地之后啊只知道现在自己在欧洲，具体的位置不知道。另外说呢跟他同行的还有很多小男孩，这些小男孩呢来自世界各地，应该都是被拐来的。他们呢都囚禁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啊可缺了大德了。同性恋童俱乐部。天天啊有人在那儿性侵他们。那这些人呢有美国人，有欧洲人，还有墨西哥人，而且呢都是花了大价钱过来玩的。自己呢曾经也尝试反抗过，但是啊被虐得特别惨，让人把右手跟右脚腕呢打折了，不听话呢还逼着他吃虫子。不光这些啊，还让这些小孩干嘛呢，整容改变容貌，并且拿着这个针头啊往他们眼睛里边注射东西。所以就导致啊他的眼睛从之前失踪的时候的蓝色变成了现在的褐色。等这些呢都干完了，这些孩子已经被收拾的面目全非了。下一步计划呢就是干嘛，给他们洗脑。说这个洗脑的方式啊就是把他们关在一间屋里边，然后旁边呢放一个录音机。这个录音机啊用西班牙语循环播放，内容就是你不是你，你是谁谁谁，就是对他们进行这种强烈的心理暗示，那意思啊忘掉过去。并且还要求他们不许说家乡话，逼着他们学法语。所以啊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说在失踪人口中心的时候弟弟说的都是吭哧瘪肚的英语，还能串出点法国味儿来。那么说啊就是后来他一直在这个地方被虐嘛，他是怎么跑的呢？有一次啊来了一客人，他趁这个客人是洗澡的时候要不干嘛的时候啊穿着客人的衣服跑出去了，差不多啊狂奔了几个小时。终于啊把后边追他的人全给甩了，自己呢就躲在一个电话亭里边，被路过的一对夫妻给发现了就报警了。至此啊弟弟小尼古拉斯逃出了魔爪。这些啊就是后来回家的弟弟啊慢慢想起来的难以提及的这个痛苦的记忆跟家里人说了。那刚才啊咱还提了一嘴，就原先 CIA 退下来那神探，他对这件事啊当时特别关注，就是他到现在为止啊也仍然在怀疑，就是这个所谓的弟弟他是冒充的。所幸呢这个人啊这位神探把新闻上的视频全看了，最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1%是假的。理由啊有两个，首先呢就是那个脸啊无所谓，什么瓜子脸整成大方脸啊这个都可以实现，因为你往里塞点东西这是没问题的，但是眼睛是不可能通过注射来改变颜色的，所以就只能说啊这个弟弟说谎。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位神探啊把现在的照片跟3年前的照片进行一个对比，主要看这个人的耳朵，因为说耳朵的轮廓啊也是辨认身份的重要信息。说这个耳朵的轮廓啊它是不会随着年龄增长改变的。之前呢这位神探啊还有一次这个惊人的壮举，就是靠着一张耳朵的照片锁定的犯罪嫌疑人。那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做的也是一个特别威风的大案，把这个失踪人啊和现在找回来这个前后啊这个耳朵轮廓一比，小尼古拉斯在失踪之前啊耳朵相对比较肉乎，轮廓呢没有那么清晰。那现在的这位啊耳朵的轮廓是要多清晰有多清晰，所以就判定呢这肯定不是一个人。但是啊这神探思前想后他也想不明白，就是这个冒充的人啊他明明就是从那边来的，就这一家子愣是看不出来是吗？这个可能性不太大吧。哎就说啊有人冒充你们家弟弟，你弟弟丢3年了现在找回来了。他要是说啊冒充的这个人是一个国家的咱都能忍，这可是从西班牙领回来的还是法国口音，难不成你们家弟弟让一外国人给冒充了吗？那这家人不至于说傻到这份儿上吧。所以就基于这个线索啊，这位神探找到了 FBI， 要求啊对他们进行 DNA 检测。因为说呢这确实是从欧洲过来啊进的人家门拿的美国绿卡， 这也是对人家的一个交代，同时也是对法律的一个公平。另外呢，就这个神探老爷子分析啊，如果说这人是冒充的，那你们说他来这有什么目的？会不会是别国的间谍来搞破坏的呢？到时候哪天给咱空军基地军火库炸了，那这责任你们负得了吗？ FBI 呢一听一分析，哎，有道理，直接啊上他们家敲门去了，就告知啊这位母亲说啊，提供你和你儿子 DNA 样本，我们来帮你确认，别到时候你认错了。那母亲呢一听这个话啊，什么意思呢？就麻呀，闲的呀，是不是我儿子我还能不知道？哎，就 DNA 这事儿没这个必要，你们啊就该干嘛干嘛去就完了，直接啊给人 FBI 就给撅了。那 FBI 一看呢，说那就得了，人家既然都这么说了，那咱还较什么劲，那走吧，回去吧。但是呢，你说这个事儿啊，他确实不太合规矩，外加上呢，不光是神探老爷子多次要求啊公开 DNA 数据，还有另外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呢是美国的失踪人口中心，也是啊强烈要求 FBI 公开 DNA 的数据。理由是什么呢？曾经啊他们也对这个找回来的弟弟进行过询问，发现啊就这个弟弟他对之前就是这个惨无人道的遭遇啊对答如流，侃侃而谈，说啊对于一个受过严重心灵创伤的人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儿。就是对自己这么不幸的遭遇描述的这么详细这么细致，还是没有任何的情绪波动，这不可能。所以呢 FBI 一听这个就急了，强制啊上他们家给母亲跟弟弟检测 DNA。 那当时去的时候呢，老太太跟家耍上臭无赖了，就一听说 FBI 是强制的，就咣叽往地下一躺啊，我不去，凭什么呀，有没有方法呀，就跟家里就闹。FBI 呢一看，好家伙，这说不动了是吧，你躺地下那也好办，提取 DNA 样本啊不一定非得抽血。 FBI 呢顺势一弯腰，哎，走，薅了这老太太一绺头发，就给这老太太疼的在地上直打滚。另外呢把这弟弟啊强制带走了， FBI 呢就撤了。那咱也别卖关子啊，公布最后的检验结果，这个人啊的的确确就是冒充的，他根本啊就不是三年前失踪的尼古拉斯。那么说他是谁呢？ FBI 啊就把这份检测数据提交给了国际刑警，在各个国家的数据库里边进行比对。直到啊1998年的3月3号西班牙马德里的数据库响了，给美国啊递过来一份资料。这个冒充的人啊他叫弗雷德，是个法国人，当年啊已经23岁了。他比冒充的尼古拉斯大七岁。说这哥们儿呢，他就是一职业骗子，经常啊以各种的身份混迹在什么救助站、儿童之家，前前后后呢拢共换过500多个身份。就不过他的身世啊确实是一个挺可怜的人，因为呢在自己5岁的时候啊就被父母啊这个姥爷给遗弃了，说啊主要是因为他姥爷有这个强烈的种族色彩，他母亲呢是一白人，他父亲呢是一黑人，所以后来呢他姥爷把他母亲给打了，把他给扔了，那黑人根本就不让进门。那咱就说啊，就至于这个弗雷德怎么后来冒充的就这么顺利啊，他给出了一个解释，说那天晚上啊不是有一对夫妻在电话亭里边发现我了吗，那个警啊根本就是我自己报的，压根儿就没有那个夫妻的事儿，前面的故事呢也都是我编的，我呢就跟警察说我是从某某地方跑出来的，我没地儿去。我当时想的呢就是上警察局住几天，后来呢我突发奇想，我想去美国转一转，于是呢自己在警局里边偷摸的啊给美国的失踪人口中心打一电话，就给人家那边形容说捡一孩子，他呢就是按照自己的体貌特征给人家那边描述的。那美国的这个失踪人口中心一分析这数据，说可能啊你描述的这人是三年前失踪的尼古拉斯，就把资料啊给传过去了。弗雷德呢在西班牙警局拿着这份资料啊就冒充了尼古拉斯，整体就是这么回事。那说到这儿呢，警察就问呢，说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呢？就至今都没被那家里人发现是吗？他们一家子是傻吗？就我们都能看出来啊，你说就那孩子的亲生母亲亲哥亲姐都看不出来你吗？弗雷德这块怎么回答的呢？ 其实啊，他们早就知道我是冒充的，只不过呢，我还以为我给他们骗了，说到底是人家给我玩了。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说当时啊，我一进门我都惊了，就那意思，我都长成这样了你们都能信？姐姐在西班牙领我的时候还特意看了眼我的纹身，我那个纹身啊，虽然是跟丢的小尼古拉斯是一样的，我其实是按照资料上那么纹的，那纹身是我头一天弄的，给他看的时候还呲血呢，嘎巴还没定上呢，我也纳闷他怎么就能信。结果呢，一到家我就明白了，就怎么说呢，就打一进门就没人搭理我了，根本就不是说啊，像分别了三年那样，就什么抱头痛哭啊，问我情况啊，这都没有，一家人全都放着我，就那意思啊，你愿意干嘛干嘛，你是说学逗唱，什么拖鞋上炕，吃喝抽烫，出去搞对象的，你上学去，你爱干嘛干嘛，没人搭理我。后来呢，就是跟着一家人啊在一起生活了一阵子，我先扛不住了，我就问啊，这个所谓的母亲，您为什么对我的冒充视而不见呢？而这个母亲是怎么跟我说的呢？我的小儿子呀，三年前被我大儿子给杀了，因为有一次啊，这小儿子在家打我来着，大儿子急眼了，外加上那天嗑药还嗑窄了，就直接给小儿子弄死了。那后来呢，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谎称小儿子丢了，其实呢是找地儿给埋了。那咱们之前啊也提过，就这个失踪的小儿子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问题少年，警察一个月至少上他们家来三回。那这个啊，就是冒充人弗雷德的说辞。后来呢，美国警方也是啊，针对弗雷德的这个说法，也觉着就这个事儿里边有太多不对劲的地方，就立案侦查了。但是呢，由于找不到小儿子的尸体，这个案子查不下去。所以呢，这个三年半以前啊，失踪的尼古拉斯仍然是失踪人口，不是死人。不过啊，就人家母亲跟姐姐可不是这么说的。首先呢，本案最大的嫌疑人，尼古拉斯的哥哥，在头一阵子啊，嗑药嗑大了，死了。这不就是等于头号嫌疑人没了吗？另外呢，母亲跟姐姐怎么说的呢？说啊，就是因为这个弗雷德这装的太像了，我们没分辨出来，都给我们骗了。仅此而已。那本案的最后呢，冒充者啊弗雷德盲流的罪被判了六年，刑期结束之后啊遣返原籍。当然那个盲流的罪我编的啊，具体的罪名叫欺诈获取护照罪。那这个案子整体呢就给各位说差不多了，就这么回事。就算是这个弗雷德啊本身是想骗一张美国绿卡，最后呢不管是他玩的人家还是人家玩的他，这个事儿啊也没有结果。母亲和姐姐姐夫上都健在，这个事儿呢在2012年啊也被拍成了纪录片，他们家的哥哥呢嗑药嗑死了。本案的失踪人尼古拉斯他现在啊到底是活着还是死了也没人知道，反正各位你们觉着他现在应该是什么情况呢？那么好啊各位，以上就是这个案子的全部内容，冒充不成反被秀，在这儿呢就给您各位啊讲述完毕。那在节目的最后啊跟各位说一下，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呢，在喜马的听众啊，麻烦您在那个节目列表里边啊找到那个评价，给个五星好评啊，再多写点字儿。网易的听众呢，在节目列表里边啊点一个超赞，反正呢也是感谢各位啊这么支持这么捧。如果呢您还想收听本台的其他专辑节目啊，这个平台没有的18加那种，请关注 LR 啊春点，同时呢那里边啊也有进群的方式。那成，今天就这么着，我是咱们台杀人放火将员老航，我们下期再见，拜拜。